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程峰，很高兴又再一次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拥抱每一天这个栏目中相会。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可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能有几个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程峰要讲述的这则小故事正是有关爱仇敌的。让我们听一听，在这个小故事中的主人翁是怎样来爱他的仇敌，又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小镇上，住着一家人，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两个小孩子，日子过得很融洽。有一天晚上，那位先生对太太说，艾琳姑妈要搬到我们家来住，这样一来你又要添许多工作，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因为艾琳姑妈已经78岁，她还留着一笔小小的财产，等她离开这世界时就留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一定得好好照顾她。艾琳姑妈搬来后就一直躺在床上，开始3个月，这位太太很忠诚地照顾老姑妈，替她打针按摩，还大声把报上的新闻读给老太太听，因为她的耳朵不灵，医生认为她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可是3个月后，老姑妈竟然能起床了，还摆起老母亲的架子，发号施令，干涉家务，管教孩子。她的作风常常同那对夫妇相反，她要定出新家法，还批评菜煮的不好吃，总之越来越麻烦。那位太太心里虽然嘀咕，表面上还是隐忍着不吭一声。忽然家里常常少东西了，桌布毛巾一下子不见了，厨房里的银餐具也不见了。仔细去查究，原来有叫花子上门来，老姑妈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送，弄得那位侄媳妇焦头烂额。又过了一段时期，家里的气氛全变了，不是你同我吵嘴，就是你同他吵嘴，小孩子的脾气也变坏了，一点儿也不肯听话。太太就对先生说，姑妈一定得离开这里，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吧，假使她再不走，不久就要把我送进疯人院了。先生听了摇摇头，他要太太忍耐，挨过了这一段日子以后就好过了。这位太太想了一想，就决心同这个老太婆尽量分开，在自己房里吃饭，也不同老姑妈说话。本来和蔼融洽的家庭竟弄得如此支离破碎，没有一点欢愉的气息。而这几个人中最不快乐的是这位太太。有一晚，这位太太在自己房里一面掉眼泪，一面为自己眼前的处境难过，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低沉的日子。这是一个人的危机，只有一个强大崇高的能力才能把他救出来。他听到自己在低语，亲爱的天父，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这时候只听见自己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回答，我对你说， 要爱你的仇敌，即使他恨你，你仍该好好待他。这位太太站起来，闭着眼睛，在醒察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等她脱衣上床时，一家人早已进入梦乡了。第二天早晨，这位主妇来进早餐时，对着老姑妈笑了一笑，说：“早安，亲爱的姑妈。”就这一句话，竟引起了极大的转变。老姑妈哭了起来，求那位太太原谅她。不用说，老姑妈是有不对的地方，因为她已进入了心理学家所说的二度童年。她的作风就像没有人管教的孩子，事实上她心中有一种饥渴，她极希望旁人对她有点亲热和爱的表示，比如像亲爱的姑妈这样寥寥几个字就产生不同的效果，以后家里的纷争就平静了。
上帝有时候会用微小的声音向人说话，记得那个微小的声音在我心里的回响。
我给你机会去爱，
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信息。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耶稣的复活对现代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请收听《复活节特辑》，说个故事给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复活节特辑》。说个故事给你听。在2010年7月间，凌云和几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我们和许多拥抱幸福团队的家人一起生活了好几天，我们一同学习，一同欢乐，度过了一段非常开心非常美好的时光。在那之后，我们安排了一天的郊游活动。 在行程中，我们当中一位既幽默又风趣、灵性美好、生命成熟的张倩姊妹，在大巴上和我们分享了她精彩的见证，让我们一同来聆听。
我从小，我十一二岁开始听良友电台，也听过，但是没往心里记。没记，光听那声音好听美，觉得是外国的，挺时尚的电台。我现在都32，我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听，算20年了。算20年，那个时候我这村上都来传道人，然后都开始信耶稣。人家一说讲，我家从来不烧香拜佛，一听说有神创造天地，我记得印象最深就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想，哎呀，我就这样信吧。人家都整天跪的磕的，我没事，我自己都在那路边跪呀磕呀，一叩一拜，不知道跪个啥，就在田野路边跪。终于这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来了，我说好，这就是我的神。我从小就这样，我从小比我同龄的人要早熟。然后那个时候我都这样信，非常热心，为了所谓的宗教热心嘛，去聚会。教会的阿姨说有前途，好苗子，送去上神学，我都去了。40天的培训下来，我们都分派到湖北深山里。那个时候我们才12、13岁，我同工13岁，比我小1岁，我们两个就在那山里边，哎呀，晚上有这叫那叫，都不害怕，看山不走山，就这样绕着走一年。后来觉得没意思，好像一种工作负担，没把主接到心里边，就是所谓的宗教和信仰。
在深山里一年，
我们就是两个地方嘛，深山里出来再坐车走路，下雨最高记录我们走了30里路，很泥泞的很。那个时候都这样走，还小呀，真小。我觉得现在我个不高，可能那样累的。我肩膀很宽的，应该是长高个了。是不是？不是
苦的，是苦的。
那时候就这样走，不觉得累，不觉得苦，还小。可能深山里面人家说有毒蛇，走到这是山路，这旁边都是河水，那蛇都在冒头，都在那游啊。山上有东西，晚上还嗷嗷叫，不害怕，还下山讲道。这样一年，他就讲站起来，主耶稣行神迹，悔改吧！你们该干啥都这样，可厉害呀、啊！可想他们可怜。就这样一年之后，觉得乏躁无味，就窜回家了。回家了，教会又说这次上个高级的，属于一级神学。但是查圣经，全被救恩嘛。又查下来，这次我升级了，当老师了，带学生，带几十个学生开始培训了。
那当时你几岁？14、15岁，
顶多15、16岁。哇哦！那时候这样下来以后，都这样培训，全是圣经知识。现在我对我们本地教会很有负担，我觉得他们可怜，我为他们祷告。有信仰壳子，没有宗教史，没和上帝面对面，很亏。我都这样，你看神学我也上，老师也当，多牛！没有耶稣，我又干了一年，我又撤了。我回去这回挣钱。我说跟我同龄人，他们吃好的喝好的，抹的粉啥，身上香喷喷，穿衣服好看。我那个时候穿的啥吧，文化大革命时候那绿衣服，见过没有？我们去培训很苦，比咱现在苦多了。我跟你说，重生派那个根基，在那里边苦得很，穿的衣服都是布鞋，越苦越难看，表越虔诚，都17、18的姑娘打扮的都苦大仇深的。真的，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别人救济发来那种，然后就这样子，我不再干了，我觉得亏大了。然后我都去市场去挣钱，当过服务员，端过盘子，然后在工地上做那种钢筋工啊。我家人是我全家都是包钢筋工程的。我那个时候很小，我都整天窝那种鼓圈，我一天有时候窝几百个，都这样干活，干干我还这样跑，我都去大商场，我觉得不繁华，因为我的心可以。我要去大商场市中心，我都开始去上班，卖毛线，卖床上用品，我都这样去干嘛。到年龄大的时候，别人可以介绍说对象，说嫌信耶稣的， 我咋地不整？我说他跟我一样假冒伪善，有壳子，没有生活实质，不要，还穷，还傻。我就找专门找世上漂亮的帅的，最终找了一个白马王子，左看像黄蓉，右看像郭达，正面看都周润发和古天乐。我的前夫他很帅的，我其实我见我觉得俺俩离婚可对不起，我整天我嘴可厉害，我调戏的吃的，你想想的是我的虐待。他到现在还深爱我，真的。其实我知道，我感觉到，那我都找了他，他不说话，帅，那真是帅，玉树临风，洁白嘛，
都差一点
没有耶稣，就这样跟他过，那个时候满腔热诚呀，世俗和神结合，找了个不信耶稣的人，用上帝的爱去一心的牺牲奉献爱，我十年的婚姻历程把我磨的就差为他上十字架了，最后一半。最后这两年要不信耶稣那都是听不见了。经历了一切磨难，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现在开了这个书店，我都觉得我跟上帝祷告，我主啊，要信你，确实现在有你了，这重新认识，这有你了，这信不想糊糊涂涂信，要信信个明明白白的，要不信都还在糊里糊涂，情愿不信，不如不信的人冤枉走着绕弯路。然后我都祷告，我把自己全心交给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永生的一路，他一步步引领我，我每一天听的经文，我听的一句诗歌，别人一句的话都能成为我的安慰和力量。上帝是信实应当称颂的，他从来没有推却我的祷告，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是
每一天这样引导我。然后我走了这么多年，我以前会背的经文，我会唱的诗歌，简直是失忆了，我不会背了。我以前服侍过的合唱，我不知道路，不记得了。我看到圣经和收音机都在我的抽屉，我从来没打开过，经文不会背，一片陌生，都像个失忆人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个神迹吧，天线又接上了，被交给仇敌的日子不蒙纪念。等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以前学的知识，我大多听讲道和看书，但是我以前背圣经都滚瓜烂熟的背，四福音啥，背圣经现在经节记不清，但我记得经文。所以说，我觉得神这样的没有丢弃我，在这个最关键时候还这样拯救我，感觉上帝不丢弃的爱，他一直在爱我。犯罪作恶这么多年，神始终在背后默默的就是跟着我，看着我。就任我这样欺负他，把他拒绝在门口，上帝的爱一直没有丢弃的去选择我。所以说我现在愿意把我所有的精力身心全部奉献给上帝，我觉得我活着能像基督最好，我希望别人在我身上在我脸上看到基督，感觉到耶稣的爱，感觉到我有信仰的人，我后边有神，有老大撑着。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我跟你们在一块我很放心，你们不用我很费心去转悠，真的，我觉得很放松。我在这里就是家，这次退休会我退休了，不让恁退休。我这次营会给我带来最大感受，我觉得我终于找到归属地了，有共同人。这群人跟我共同目标、共同心智，还特别接近。你像在我服侍的教会中，他们有跟我传福音的目标，但是你们跟我的目标更接近。我感觉好像在这里找不到我自己。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聚会也很开心，因为有我。
我回去，我对着各种各样的人层，我都这样去面对、去
对
付。
对，
我觉得像打仗如在那个风口浪尖，我很累。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你还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我希望把基督化、把这种生活化、把圣经活出来这种思想，可能是观点，去传递出去，有力量去帮助我身边每一个人，让你生活幸福，有婚姻一定要甜蜜。有儿女，自己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把儿女教导成合神心意的人。每一天时光不虚度，所以说送大家一些经文，诗篇就诗篇嘛，摩西的祷告，求你叫我会数算我余生的日子，给我聪明智慧的心嘛。说，然后让我早早保得你的财，我再加上一句，不走绕弯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张倩姊妹所分享的她的生命成长、人生转化的心路历程，我相信我们都会看到神在她的生命中如何的 将一个空虚愁苦的生命改变成一个充满喜乐满足的生命。今天在他的生命中，我们看见充满智慧、坚强、喜乐、敬虔的生命特质。相信他喜乐的生命、敬虔的生命已经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听着张倩所分享的见证，就让凌云联想到以赛亚书64章第8节的这句话。以赛亚先知对神说：耶和华，现在您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您是窑匠，我们都是您手的工作。我们是泥，您是窑匠，我们都是您手的工作。是的，我们在神的手中都是神的工作，让神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雕塑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圣洁合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过着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看见您在张倩姊妹生命中奇妙的作为。神啊，我们也与她一同向您献上深深的感谢赞美。今天也恳求神，您在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啊，求您不断的来修剪洁净我们，不断地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生命中不讨神你喜悦的性格、习惯、言语、行为不断地修剪，不断地更新改变我们。恳求神不断地来塑造陶冶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越来越真实、良善、完美，越来越能够展现主耶稣生命的特质。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全心全意的爱神，尽心尽力的爱人如己，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喜乐、更平安、更满足。天父，求您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